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仍然喺預苦，仍然喺大斋节里边。咁我谂咧，讲一个嘅关于苦难嘅事情咧系合适嘅。咁咧就唔系因为呢嚟紧呢两个礼拜咧，我哋会暂停讲《使徒行传》啦。咁我哋会有唔同嘅经文吓。咁其实咧我唔系特别喜欢即系讲一啲嘅主题性嘅。道，但是我想呢苦难不是只是一段经文可以来到处理到，所以都是只有如此啦。很多年来啦，来到去听到很多关于人世间苦难的故事，尤其是作为教牧同工神学院的教师，接触面比较来到去讲，直面人性也都比较多深刻体会的机会，回到工作的场景，不能够不来到去竭力的反省，就算自己不想来到去想，第二天会有和学生都会找上门，他们会问为什么。固然我们很多时候说关于苦难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但是其实仍然是需要一个答案的。你以为我们不问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安乐了吗？让我同大家讲一个好真实，我喺我身上边曾经经历嘅事情。呢啲咁嘅故仔咧，其实我有四个嘅以上吓，喺咁多年嚟。喺大概1996年嘅时候咧，学院派我去英国嘅基督教华侨报道会嗰度教学，喺嗰度住咗几个星期，认识咗一班嘅同学，佢哋嘅学术水平咧就好参差嘅。有啲人系中学毕业。有些人是大学生，有些人甚至是研究生，但是他们都是把握住一个机会来到去学习，希望能够在缺乏资源的英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来到去可以来到尽一分力来到服侍。认识一位姊妹，她的出身比较清苦，她一边就在家里，就是在开设的外卖店，英国很兴一些叫外卖店，就是一些 小本生意，在他爸爸妈妈的外卖店打工，一面呢就完成中学，之后呢就再没机会读书了。他是都挺大才移民过去英国的，但他很爱主，他在英国那里来到去认识耶稣，很爱主。几年之后他终于来到去说服了他的爸爸妈妈让他回香港来读神学。他在香港那里认识的人不多，在学院宿舍之外就没什么住处，因为学院在长洲，他在长洲以外他可能就没地方住，所以出去实习的时候可能有困难。他就来到跟我说，他说我可不可以留在长洲实习，在这间教会实习。当时很开心，来欢迎这位姊妹去教会实习，不是因为他很聪明或者很能干，其实他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觉得他很有心，很有心。所以几年下来跟他的关系都挺密切。读书的时候始终因为根底不好，读神学很辛苦。有时读神学呢其中一样很难的东西呢就是要学希腊文。他对他来说是直情那些 是火星文来的。好彩其中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传道人，他希腊文非常好，他在学院做希腊文的助教。所以上堂之后他回到教会侍奉的时候又可以找他的学者来到指点。几经艰苦，他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我也都为他很开心，究竟他在侍奉里面找到合适的岗位，逐渐他的生活和侍奉都上了轨道。在那个时候呢就听到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她的男朋友呢就在英国回来，因为呢就来到去，终于她的男朋友就来到放弃了她在英国那个的做药剂师那个专业，她回来呢就来到去读神学，打算呢读完神学之后呢就跟太太一起来服侍上帝。我们实在为她很开心，就在她男朋友读神学的第一年的时候，突然间 我哋听到佢得到胃癌，三个月就翻到天父嗰度。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见佢嘅时候，嗰种嘅难过系好难形容，好难想象三个月里边将一个人可以变成咁样样。你可以想象一个骷髅，一副骷髅骨上面有一浸皮，就系咁样样。直情望上去嘅时候，系我唔想再望第二眼，但系唔能够，因为你冇理由走去探病，跟住望完人就拧开头，唔得。嗰种嘅痛楚好难受。之后几个月就陪住姊妹嘅男朋友，好艰苦咁样度过哀伤苦难。苦难真系咁真实，唔容许我哋去为苦难嚟到去涂脂抹粉，唔能够嚟到话俾我听呢个唔系嘢嚟嘅，系好真实。或者如果要明白苦难系咩嘢，我哋必须要从圣经嚟到着手嚟到理解。啱啱我哋所读嘅圣经就系咁讲噶嘛，就如即又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跟住那段圣经就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那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当我们看这两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就来到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是罪的后果来的。人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从此由撒旦来到掌权。罪的后果有好，可以有好多种的。我们常看重个人的罪对个人的影响。我们常看这个人犯了罪，所以他有他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很少考虑到一个人犯罪结连起一个的人来到犯罪，结连起来那个罪逐积成的罪的网络。而这个积成的罪的网络逐渐来到越多人犯罪的时候，就逐渐巩固成为一个罪的结构。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罪的结构。而结构性的罪就带来一串以独善其身的方法解决罪是不可能的。我独善其身只能够解决我自己的罪的问题，最多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够绝对不能够撼动那个整个罪的结构。更甚者，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引发整个创造秩序的败坏。罗马书就是这么说，就是有败坏来到。人类和整个受造界一同承受着罪所带来的败坏，不单单是灵性的败坏，亦都加上创造的败坏。个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这败坏的核制，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受到败坏的核制。这种的破碎出现在人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灵性来讲，人有罪性，不能够自救；肉身来讲，各样的心灵和肉体的残缺，或者是与生俱来，或者是在罪中里面长成，并不是我生出来就可以选择，而是亚当犯罪带来的后果，亦都是我们自己犯罪后果产生的种种的后遗症。于是罪带来的败坏和人不断的犯罪，叫我们的生活充满着苦难。苦罪原来是罪的产品，是邪恶的本身。苦难本身是邪恶的，邪恶的和罪是罪的后果。 叫我哋千祈唔好为罪呢个邪恶嚟到去涂脂抹粉，有时美化或者浪漫化咗苦难嘅本身。好多时我哋会好浪漫化嗰个嘅苦难嘅。当然，有时喺苦难嘅过程里面，上帝介入，扭转咗苦难嘅悲剧嘅结局。咁呢个喺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嗰度咧，请大家咧可以去睇一睇邝永超牧师嗰个嘅创世纪注释，其实可以好清楚。我唔多讲，真系讲唔晒。我哋好容易咧。你要將苦難嚟到浪漫化，認為係好好，可以好好。好多年前咧，有好多人同我講，佢話咧，其實咧喺過去嘅文革咧係非常之好嘅，讓基督教咧得到煉淨啊！讓基督教得到煉淨，於是乎咧就嚟到去使到教會咧能夠咧嚟到去係更加嘅純正啊！其實呢啲人咧，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他们不明白的。如果他来到去尝试看一看文革里描写文革 的一些现实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在1971年出版的灵感的天仇，在1980年出版的陈玉希，他们那些叫伤痕文学的混元奖，还有很多很多的伤痕文学，他告诉我听，文革那个苦难为基督徒所带来的那里，你会看到那个发生是几咁的邪恶。我不想说 你如果你够去看天仇那本书，我包你话俾你听，呢本系四级嘅毒物。苦难从来都唔系上帝设计同埋原意。首先，让我哋否定咗苦难嗰个正当性，我哋必须要否定佢嘅正当性。上帝从来冇制造苦难俾佢所创造嘅人，上帝唔能够参与制造败坏。更加不可以说他制造出败坏出来的邪恶。如果是这样，如果是上帝制造所有败坏的话，上帝一定是一个虐待狂。罪恶带来败坏，败坏带来苦难，苦难源于罪恶，而罪恶本来是邪恶的。当然我们会问，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是记载了一个生离瞎眼的人？这段圣经讲过，耶稣过去的时候见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就问，耶稣不是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吗？咁系咪上帝使到佢盲咗，然后跟住就整个开翻眼，咁啊上帝嘅作为显现出嚟咧？嗱，其实喺呢一句之前咧，系点样讲啊？佢话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喺度其实系想讲明一件事，唔系呢个人自己所犯嘅罪令到佢嘅眼盲，唔系呢个人嘅父母犯了什么罪令过在他眼盲，但是在败坏的世界里面，上帝会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当我们只是读半节的时候，我们误解了上帝故意使到这个人半生瞎眼。圣经根本就是说，跟他的眼盲和他的父母和他都没有关系，但是要在这个败坏的人身上，上帝会显出作为。问的人所关心的是这个盲人的罪，但是耶稣在意的是上帝在罪的捆绑底下 要展现拯救之恩。当我们认清苦难和罪的关系的时候，看清了苦罪的面相，就不需要逆来顺受，仿佛是上帝的赐予，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顽抗苦难。圣经里面有一卷书特别讲到面对逼迫和苦难的，有很多人误会他是约伯记，但与其讲约伯记是讲怎样面对苦难呢，就不如讲约伯记是藉着苦难教晓我们一样东西，明白上帝并不是住在我们有限的心思和知识里面，不是困在我的心思和知识里面的。你要讲出人的智慧显出如拙，用智慧文学指出智慧的限制，可谓智慧的巅峰，亦即是为人的智慧毫不足此。究竟上帝没有将所有的启示来到去启示给人，将他自己所有的都启示给人。所以约伯为约伯记在38章那里做一个总结。他说约伯 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这个错觉又是怪我们读了6章的约伯记，就荒废了36章的约伯记，差去了。回到圣经直接应对苦难的经卷彼得前书，简单来说，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和他在巴比伦地的同工写给散居在亚细亚的基督徒旅客和寄居者。我们必须要承认彼得前书是一个写给寄居的外人的一卷书，主要的劝勉正正就是客旅和寄居的外人。彼得用两个字来到去讲这件事，就是呢第二个 paroikos， 你要知道寄居的外人。在希腊文的解释，这个字呢 paroikos 是几乎是一致的，就是居住在自己本家本族以外的，在陌生的地方来到去谋生，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的环境生活的外人，他都被看为陌生人或者是外人，他不是自己人。另外一个寓意，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个字呢是叫 paroikos， 而他那个字另外一个字就是 oikos。 其实彼得在这里是想玩弄字眼，来到给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过客。 oikos 这个字正正是家的意思，基本上面彼得前书指向的受众就是那些不在家里面的人，人不再在本乡本族的人。跟着彼得分别在第二章第五节，他就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你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藉着基督耶稣奉献神所预立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石岸，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他就来到亦都是一样这样讲，用 oikos 这个字 oikos来到去讲灵宫，因为 oikos 是家的意思，就是一间屋的意思。他说你们无家，但是你是灵家，你被建造成为灵的家。然后在2章4到6节，而在4章17节那里用神的家， I could to steal。你当佢讲噶嘛？做若为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都要因这名归荣耀俾神。因为时间到了，审判要从神嘅家开手，神嘅家。用 I could to you 嚟到去称呼信徒同埋教会。当我哋神学认定嘅时候，就唔难发觉彼得正系用一个末世嘅角度嚟话俾呢啲寄居在世嘅基督徒，佢哋喺世上面有苦难，正是因为呢啲系寄居日子嘅困局嚟嘅。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败坏的国度里面，苦难是不能够避免的一个现实。我们就在一个现实里面，苦难我们不能够来到去逃避。但是不要灰心，不要自暴自弃，而是以一种顽强的心智来到去面对它。彼得指出有处方有三个。第一个处方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群体。第二个就是基督徒的美德，同埋基督徒，第三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今天讲不完三样，我只能够讲一样。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就是用所谓家规这样东西来到教导信徒，指在神家和在寄居之地有一个不同的行事为人的方法。不会详细去处理第三和第四章。但在彼得的整卷书里面，其中一个信息就是面对苦难和逼迫的时候，就是回归到上帝的家，从而指出教会那个中心性，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词汇，就是信仰群体那个中心性。彼得前书用家来做单位，将寄居的外人聚焦在那个家规里面。在他的铺排和格局，令读者体会到寄居外人和信仰群对信仰群体的依赖。换句话来说，寄居外人的行为和教会连上一个密不相分的关系。一个人的苦难很难担当的，但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能够和整个的信仰群体一同担当就很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将苦难或者甚至我们整个信仰变成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往往诉诸个人英勇的表现，个人的英雄的表现。可能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甚至是福音派教会里面有一种的文化，就是个人的英雄主义，那个是一个个人来的，他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个人好来到去信靠上帝。他能够今次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个人灵性很好。但是上帝的处方从来都不是这样。有人说一仗功成万骨枯，我们只记得那个打仗赢了那个。一个人能够面对着苦难，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到去支援他，不是因为他单打独斗。非洲的谚语里面他就说，他说需要藉一村之力才能够来到养育一个小孩子。但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面对苦难何尝不是需要靠着一条村的力才能够顽抗。今天时候不多，就让我用一个见证来去总结。在我从前服侍的一间教会，人数不多，平日大概有六七十人聚会左右，因为教会刚刚分裂了，精壮的全部走了。这间200人的教会留下来的只有老的、乱的，从18岁到70岁的中间大概剩下10多个人左右。可以想象那个教会能够服侍的不多。 我去那間教會的時候，其實他從來都沒有告訴我，那間教會是幾年前剛剛分裂了出來。那時剛神學畢業，20多歲，不過都很努力的，頭幾年的侍奉都不錯，弟兄姊妹非常同心，很艱苦經營，以僅有的人力和資源招聚了唐人街的街童，提供他們一個成功、一個成長的空間，亦都逐漸培育了一批的高中生，逐漸開始到大學生的團契。嗱，這個高中生團契很有趣噶，佢並不是教會裏邊嘅人嚟噶，我哋嗰啲嘅細路仔，然後到中學生，然後再開始了一個嘅大學生的團契，全部都不是教會裏邊自己嗰啲嘅仔仔女女嚟嘅。但是弟兄姊妹很同心一起去做，教会算是慢慢上了轨道，怎知道突然间接了一个坏消息，教会其中一位的执事罹患恶疾，应该没有太长的寿命。这位执事在当地他没有亲人，他只不过是一家三口住在三藩市那里，他的女本来是打算呢，即是女成副業，她要讀電力工程，因為她爸爸是一個電力工程師。但是噩耗傳來的時候，一家人不知道怎麼算好。因為她的女兒就是一個團契裡面的小妹妹，不單是教會的成人覺得很難過，就是連一眾的年輕人都感受到同一種的悲傷。在離流那年，執事和他一家人就決定了他會在家享受家人的照顧，不會住在醫院裡面。有一個時候，那位執事那個的女兒曾經一度打算，她不如我停學，我就留在家裡面來到去照顧我爸爸。因為他的媽媽是從來沒有出來打過工的，他這些是所謂 single income family， 但 single income 即是意味著那個丈夫搞定了所有外面的事，媽媽搞定了裡面的事，那個女兒就專心讀書。媽媽一生都是留在家裡面相夫教女，外面的事情一點都不需要理，就在一片混亂的時候，那班年輕的弟兄姊妹，大學團契、高中團契，他們自動安排了各式各樣的照顧，有人幫忙煮飯煲湯，有人送飯跑腿，有些人會接送看醫生，甚至有人會輪更來到幫忙去照顧。其实那一年整个教会里面那个的事工呢，是一塌糊涂，大家都根本分不到身做更加多的事情。很小的教会，很少能够来到去有动力可以做事的人。不过这个悲剧没有变得更加的惨，因为他有一整个的信仰群体去扶持和帮助，这个悲剧不会变成一个更加大的悲剧，安然度过生和死。一个家庭的苦难得到一间教会的支持，苦难是比较容易的挨过，就算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有些时候见到一丝一丝的笑容。执事去世那一晚，朝早天未光，接到眼镜，接到个电话，匆忙的来到去赶到他住的地方。那条已经是一条即是眯埋眼都懂得走的路，走过不知道多少次，陪着两母女和执事走完人生的一段最后一段的旅程。几个钟头下来，大家默然无语， 好知道佢打電話嚟俾我，係因為佢好想有人陪佢哋一齊走呢一段唔知道走唔走過、走得過嘅路。其實唔需要好多嘅言語，事實上面亦都冇咩嘢好講，仲有咩好説話講？充滿住哀傷，但係冇太多嘅眼淚。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够有人和你一起走那条路，那条路就没那么辛苦。不是懂得怎样讲话，不是懂得怎样安慰。那时候刚出来做传道人二十几岁，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能够陪他们走过。罪恶带来败坏，败坏带来苦难，苦难的本质是邪恶的。但是信徒可以来到去顽抗这个苦难。上帝给我们一条应对苦难的处方是教会，是信仰群体，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可以同心同行。无论我们面对着什么苦难的时候，条路就可以走得过。我一起祈祷。我多谢我们上帝给我们有 你自己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你赐给我们有教会，我们圣徒可以相通，以致我们来到一同的来到行走天路的时候，无论是喜，无论是快乐，无论是忧愁，无论是苦难，我们都可以携手并肩一起的走过。主，我们盼望着我们不是来到分化，而是我们合成，好像合成一股的合成数股的成子，以致我们可以面对着前面的路，我们一起走。我要仰望你，我要多谢上帝你自己的恩典，多谢上帝你的怜悯，奉耶稣名，阿门。